拉玛，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我们还是维持二十受。接前面说的，唯识学家他在解释佛说十二处密意之后呢，那问难者又提出问题，说你是怎么知道佛是依你所说的秘密意趣说了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十处，难道佛他的意识不是说除了心事之外，离开心事之外另外有色身香味触等等外境的真实存在？难怪，难道佛不是这个意思吗？而是你所说的那个秘密意趣吗？你怎么证明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啊？因为我们都认为外境是真实存在的啊，眼根所对的色尘，耳根所对的声尘啊，鼻根所对的香尘，舌根所对的味尘，身根所接触的触尘，所对的触尘，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唯识学家在上面呢已经破斥过了，说佛说这个声声香味触法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等等的十处到十二处的内容，其实是为了要破除我们对我的执着，这个才是佛说这些内容真正的这个秘密意趣。可是外人他还是不服气，认为说你怎么证明佛是这个按照你所说的这个意思呢，而不是在说明这些外境是真实存在的呢？所以唯识学家没办法，只有继续在破斥下去，所以就有了这个第十颂的内容。那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所缘的色身香味触，五根面对五境，然后产生什么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等的，那这个五识所缘的这个外境它到底是怎么有的这个外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眼根所见的这种种的色相它是怎么来的那耳根所闻的这种种音声是怎么来的五识所缘的这个外境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在不同的那个部派它有不同的说法，那唯一相同的就是外道还有小乘，他们都认为这一切的外境是由极微所形成的，是由很多的极微然后组合而有这个外境。所以像那个外道的圣论派呢，他就认为说我们所见到的色身香味触这种种的外境呢，是由很多的极微慢慢慢慢合成的，所以整个外境是一因为它是有很多那个很多很多的极微慢慢慢慢集合成山河大地呀、日月星辰啦，还是一切的这个物质都是由很多的极微所组合成的，那组合成之后它的体是一这个是圣论派他们的说法。那第二个说法是小乘的说一切有物的说法，他们认为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所缘的呢，是一个一个的极微，一个一个很多的极微是我们五识所缘的对象，所以外境是怎么形成的，是由一个一个一个极微 个别一个一个极微，这个极微是真实的，它成为我们五事所缘的 对象，所以一切的外境呢是有很多的极微。第一个外道的说法是整个外境是一，那第二个说法说一切有不的说法是很多的极微，所以是多，一跟多形成这个外境。那第三个说法呢是经部的说法，就是经量部，他是认为很多极微合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五事所缘的这个外境，所以他是主张极微合合成为外境。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所见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种种的外境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很多极微合合而成的，很多极微合合而成之后成为这个合合相，然后我们这个五事才能够圆这些外境，这是第三个说法。那第四个说法是顺正理师的说法，他是认为很多的极微合集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事所缘的这个外境呢，色声香味触法呢，它是由很多的极微合集在一起，刚才是合在一起，现在是合集在一起而形成这个外境，成为我们五事的所缘。五事就是眼耳鼻舌身，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这个是五事。它所缘的对境呢是很多的极微合集在一起。那这个合跟合集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所谓的合就是它合之后已经消失它原来极微的样子，原来的相貌，它是有一个一个很多的极微一个一个去把它合而成，可是它合之后失去了它原来的相貌，这个叫合。那合集的话是没有失去它极微原来的相貌，它只是互相帮助，然后合集在一起，全部聚集在一起呢，成为这个外境，但是它并没有失去原来极微的样子，这个是合集。我们后面还会想到，我们现在讲一个大纲，今天要讲的这个第十颂，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谈外道跟小乘他们对极微的说法，就是我们五事的所缘境这个外境它到底是怎么升起的，他们都认为是极微怎么样不同的那个配合的方式，然后形成这个种种的外境。第一个说法是外境是一，第二个说法是多，很多的极微一个一个，然后第三个是合在一起成为外境，第四个是合集在一起成为外境。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轮廓，在看偈颂的时候就不会睡着了。好，那我们看第十颂呢，它是颂曰以彼境非一，就是说这整个外境它其实不是一，这是唯识学家破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四种都不是怎么样，都是不能够成立的。第一个你说整个外境是一是不能够成立的，亦非多极微，那整个外境也不是那个很多的极微，然后你的五事所缘是一个一个的极微，这个也是不能够成立的。那第三个又非合等，这个等就是包含了刚才所说的合集，不是合也不是合集，叫做亦非又非合等，也不能说它是合成为外境，也不能说它是合集成为外境。为什么呢？极微不成故，因为极微不能够成立，所以你前面所说的那四种主张都是不能够成立的。这就是第十颂它最主要是在破各学派所执的极微。这各学派就是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外道还有小乘，他们都是执着极微是实有的。那什么是极微呢？我们把物质 分析到最维系的程度，就是物质，任何一个物质拿来分析分析再分析，一直分析到最小，不能够再分析了，再分下去，再分析下去就等于空，所以它是物质最小的单位。我分析分析分析到不能够再分析，再下去就是等于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肉眼看不见，因为已经小到我们肉眼看不见了嘛。然后它也没有执爱，因为它很小，已经是最维系的单位了，所以你可以怎样往来没有障碍，所以它是没有执爱的。然后接近虚空，就是接近空了。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能不能说它是色法呢？不能说它是色法。为什么？色法我们都会背嘛，是有执爱的叫做色法。现在已经分析到没有执爱了，接近空了，所以我们又不能称它色法。那可不可以称空呢？又不能称为空，它不是空啊，它还是色法的一部分，因为它是由色法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微小嘛，哦，所以它又不是空，不能叫色又不能叫空，那怎么办呢？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极微。好，所以极微呢，就是我们把物质分析到最微细的程度，肉眼看不到的，好，没有执爱了，接近虚空了，我们就叫它极微。这是假名啦，不是真实的，所以事实上它只是一个第六意识概念的存在而已。那它也很接近我们现代科学上讲的什么原子啊、电子啊、什么量子啊，都是代表物质最小的单位。那有关这个极微的学说呢，它不是佛教创立的，在古印度的时代，哲学家就以这个地水火风作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位。就整个物质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是由地水火风这个基本物质所形成的，整个这个物质世界。那譬如印度婆罗门正统六派当中最有权威的圣论派，他们就认为地水火风是实在的极微，就是极微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我们看那个表，圣论派把宇宙万有呢分成六大范围，每一个都是实有的，就是所谓的六聚义，有六个内容，就是实德业有同义和合，这六个内容是整个宇宙万有的六大范围。那第一个实聚呢，就是包含了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这个是宇宙万有的本质实体，就是说构成整个宇宙万有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这个内容我们不用详细研究，就是主要是证明这个外道，就是这个圣论派呢，他们的主张，极微的主张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个六聚义里面来的，从的第一句，六句义里面的第一句，这个十句里面来的，因为这个十句里面就提到了地水火风，它是四大极微，它能照一切物质性的东西。那他们的主张是说，这个极微呢，它的体本体是没有生灭的现象，它是常住不灭的，它永恒存在，世界灭了它也没有灭，它只是分散而已，等到世界要形成的时候再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了这整个物质的世界。所以极微来对他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是永恒常住不灭的。这就是圣论派的主张，所以它的本体呢是没有生灭的现象，不但平时是不会灭，就是到了劫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尘住坏空嘛，到了这个坏劫的时候呢，整个世界都毁灭了，极微仍然存在，所以它不会随着世界的毁灭然后极微就毁灭，不会。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就是散在各处，世界毁坏了，整个世界毁坏了，它就分散在各处，所以它是常住不灭的。那这个说法也很接近现代科学说的物质不灭定律，职能可以互换，然后物质是永远不会灭的，有一点接近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依圣论派的学者说呢，这个世界毁坏之后，这个真实有的这个实有常住的极微呢，散布在空间的各处，等到空劫完了，尘住坏空嘛，然后在尘劫的时候，就是等空了的世界将要在形成的时候呢，散布在各处的这个极微逐渐逐渐的再度汇合起来，成为广大的世界。那它整个形成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就是两个两个极微结合成，结合生出一个紫微啊，那它所合生的这个紫微的量呢，等于两个极微那样大啊，两个极微就是父母，两个极微生出一个紫微。那这个紫微的量跟父母两个极微的量是相同的，然后这个新生的紫微呢，连同能生的父母极微，一共有三个极微，就这样两个两个紫微再结合，彼此辗转就合成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我们看那个表，有一个表，看那个极微，就是有父母，有两个极微，就是父母两个极微生出一个紫微，这样子一共有三个极微，然后另外一个父母极微再生出一个紫微，所以又是有三个极微，父母两个极微再加上紫微，是一共三个紫微，三个极微。这是第一个序顺，那到第二个序顺的序列的时候，第一个序列啊，第二个序列的时候，就是在两个紫微再合成另外一个紫微，就是两个两个紫微这样不断不断的合成，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序列呢就是七个了。就是七个极微了，然后再加上另外七个合起来，就第三个序列呢是十五个极微，七加七加一等于十五，这样子以此类推，一直到 N 的序列，没有办法计算了，太多了，就成为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是这样子形成的。所以它是由最早是由父母极微合成一个紫微，然后两个两个紫微再合成，这样一直合成一直合成，慢慢组合成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因此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由这些布满虚空的紫微所结合而成的。那这三千大千世界既然是从父母两个极微所生的，所以它的量加起来呢，总合起来就等于原有父母的量，所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它的量是多少呢？就是看它有多少的父母的极微所合成的，它的量是相同的。因此三千大千世界它的体唯独是一，所以说毕竟是一，所以他说他整个外境是一的，因此我们所见的这个色境等等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凸显很多的这个极微所成的， 可是实际上完全它只是一个啊，外境只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啊，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极微组成组织成的，所以呢我们说它的体是一啊，这就是圣论派他们的主张啊，对于极微的主张，整个外境是一。那我们看偈颂的第二句呢，亦非多极微，这个是破一切有部他们对极微的主张，说一切有部又称为古萨婆多部，有一个古就有一个那个现在的最新的萨婆多部，那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那个顺正理师，他们是由有部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它还是属于有部的系统，但是它是新发展出来的，所以那个就称为新萨婆多部。那这个原来的说一切有部就称为古萨婆多部，它的名称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刚才说了，有部它是认为由众多的极微所集合而成的，称为假设。极微是真实的，但是有极微集合而成的那个色呢，它是假色。那么五事所缘的呢，是要缘真实的，而不缘假色。这是所以一切有部他们的那个主张。我们五事不缘假色，只缘真法。不缘假法，只缘真法。那什么是真的呢？极微是真的。好，所以我们五事所缘的呢，是缘一个一个众多的极微。好，所以它是极多极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来的。就是我们五事所缘的外境呢，它不缘我们五事所缘的，它是不缘假法，它只缘真法。那什么是真法？极微是真实有的。所以我们五事所缘的对象，这个外境呢，是缘一个一个众多的极微，因为极微是真实的。所以五事所缘的境界呢，它其实是一个一个个别的极微，而不是集合而成的假设。那唯识学家就破斥说，这个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亦非多极微，多极微这个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那偈颂第三句呢，又非和合等，这个是破金部还有顺正理师的妄执。金部就是金量部学者，他认为一个一个实有的极微，它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前面讲过了，那个极微是怎样，眼睛看不到的嘛，你怎么缘啊？这个极微太细小了，怎么可能成为五事的所缘？眼视也缘不到啊，你看不到嘛。所以金量部的学者他就认为，这一个一个实有的极微是不能够成为我们五事的所缘，这个外境。所以我们五事所缘的外境是什么呢？它其实必须经过和合众多的极微成为初显的假设之后，才能够成为我们五事的所缘境。这就是进一步的和合说，就是极微和合成为外境，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啊。这我们也刚才讲过，和合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失去原来的样子了。它和合之后，譬如说和合成三合大地，就已经没有极微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它是一个和合相，一个和合的外境，是有很多的极微所和合成的这个假设，才是我们五事的所缘啊。这个是金部的主张。那我们看又非和合等啊，这个下面有一个等字，就是 这个寄送呢，它不但破经部的极为和合为敬的主张，而且同时还破顺正理师的极为和极为敬的主张。那顺正理师就是新萨婆多部，因为他是从有部的系统分出来的，他是比较后期才产生的，所以我们就称他为新萨婆多部。所以看到新萨婆多部就知道他指的是顺正理师。那顺正理师认为极微虽然能够组合成色法，但是极微的本身是限量境，限量境不能成为五识的所缘，这是他们的主张了。就是极微，因为极微的本身是属于限量，它不能够成为五识的所缘，一定要由极微积极所成的这个合极相，它是比量境才能够成为五识的所缘，就是限量比量的问题。极微是限量，所以不能为我们也是所缘啊，而是所缘，一定要合极之后啊，才能够成为五识的所缘啊。那什么是合极相呢？就是极微互相帮助啊，互相资助，联合在一起。互相资助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合极相，这样才能够成为五识的所缘。那我们刚才讲过合极跟和合，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和合是已经失去它原来的样子了，是已经灭掉了自体，然后融合成为一体，那个我们称为和合相。那合极是不舍弃自体，就是它不会失去它原来那个极微的相貌，只是大家互相帮忙的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一个五识能够所缘的这个外境，是合极之后形成的。那合极之后呢，又没有失去它原来的那个相貌，我们就称为合极。如果很难明白的话，我们来说一个例子比喻说明啊。如果我们用，譬如说我们要砌一面墙，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砖把它砌起来，砌成一面墙。那圣论派他眼中所看到的是一整面墙，所以他说外境是一，这是圣论派看这面墙，他是只看到一面墙。那我们刚才说的说一切有部呢，他面对这个墙壁，他看到是什么？一块一块的砖，由一个一个众多的极微所合成的，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面墙，是一个一个的砖。所以它是多极微的说法，那圣论派是外境是一的说法。那这个经部的学者呢，他以为墙虽然是砖砌成的，但是既然已经砌成一面墙了，就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就是和合嘛，和合说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五识所缘的是整个的墙，而不是一块一块的砖，整个墙已经融合在一起，看不到砖原来的样子，叫做和合。那这个顺正理师呢，他所见到的也是一面墙，对不对？可是这面墙是由砖一块一块砖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墙。 并没有失去砖原来的样子，这个就是合集说，这样应该很明白了。一个是只看到一面墙，一个是看到一块块的砖，第三个是看到一面墙可是已经没有砖的样子了，那第四个是看到一面墙但是还有砖原来的样子保存在。这下就很明白这个外道跟小乘不同的这个部派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的不同而已。好，好，那以上就是有关于极微它不管是外境是一还是多极微还是和合还是合集的说法呢，都被唯识学家所破斥。所以结论就是，不论圣论派的主张外境是一，还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多极微为境啊，就是整个外境是一个一个很多的众多极微而成的，或者是经部的主张极微和合成为外境啊，还有顺正理师的主张极微和合成为外境，这个全部都不能够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呢？因为极微不能成立的缘故。所以我们看那个寄颂，那个寄颂说什么？极微不成故，极微不能够成立，就是极微本身就不能够成立。你再怎么讨论一啊多啊和合啊合集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寄颂说，以彼境非一，亦非多极微，又非和合等极微不成故，根本没有极微的存在。这个是唯识学家所要破斥的，极微都不能够成立，然后你现在讨论了半天说极微它是一啊还是多啊还是和合还是合集，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至于极微为什么不能够成立的理由呢，在下面的寄颂唯识学家就会进一步的说明他为什么极微不能够成立的这个原因。那今天应该是很讲不完了，所以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明天再继续讲为什么不能够成立的理由。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佛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